伊朗全国起义，商界率先挑战神权。台驻美代表话，在政台湾需加强防卫。小泽新年强硬表态，川普怒批俄罗斯阻和平。法国市长同三藩市领袖盛赞神韵演出。土耳其免签中国、日本严审社长签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以下是详细内容。1月1号，伊朗全国性反政府运动已进入第五日，遍及50多座城市，局势正从经济抗议转向公开挑战神权体制的政治运动。之前由伊朗入口商品依赖外汇，李亚义在短短两日内从1美元对130万暴贬到144万李亚义，令商家几乎无法营业。由商界带头的示威运动很快在全境蔓延，这个是伊朗极为罕见，显示经济危机已冲击中产和富裕阶层，民怨结构发生根本变化。各地群众高叫打倒独裁者，哈梅内伊去死，国王万岁，公开支持末代王储巴列卫。1月1号，示威者在南部城市发萨冲击省长办公室，并强行闯入。革命卫队据报开枪镇压，有影片显示抗议者从安全部队手上夺取盾牌和装备，象征抗争性质已经明显升级。在父母这一座被视为神权政体核心的宗教重镇，亦爆发街头冲突。在哈马丹、法尔斯和胡齐斯坦省，多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、巴斯基民兵基地和伊斯兰政权控制的省份已被抗议者占领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正在撤退，抗议者正在马尔夫达什特市推进。多名伊朗妇女站在街头前线，罕见带头高叫女人、生命、自由。多人当场丢弃了伊斯兰黑袍，大学生、货车司机、护士和教师工会相继加入。抗议者摧毁政府用来监控民众的摄影设备，口号更直指伊朗长期将资源投入叙利亚、黎巴嫩、也门和加沙，就令本国人民陷于贫穷。同过往不同，国营和亲政府媒体暂未将示威者定性为暴徒。总统佩扎希齐扬承认民众有权抗议物价上升，并指示内政部和示威代表对话。新任央行行长承诺控制通胀，整顿银行体系。当局自2025年12月31号起，在26个省关闭学校、办公室和市场4日。官方说因为节能和寒流，但外界普遍认为是削弱街头动能的手段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以镇压著称、遭国际刑警通缉的雅希迪出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，多地传出实弹射击和大规模逮捕。有影片显示部分特警换上便装，打烂商店，企图嫁祸示威者。不过安全部队人力捉襟见肘，无法同时控制所有城市。部分地区军警选择撤离，甚至传出伊斯兰学者除低长袍改穿便服离开城市避险。流亡46年的王储巴列卫推出重夺伊朗纲领，主张政权更替后设立3至6个月紧急过渡期，维持水电和能源运作，并启动伊朗繁荣计划，由全民公投决定。他公开承诺和基层军警和官员实施特赦，据称已有几万名军警秘密表态支持，成为街头部队犹豫不前的重要原因。去年以伊12日战争中，以军出动约200架战机，精准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部，高层将领丧生，导致伊朗军队指挥系统瘫痪。美国的幕后动作令伊朗政权高度紧张。川普认为伊朗人民最缺的是信息自由，因为这样透过各种渠道协助民众绕过网络封锁，令街头抗议影像广泛传播。 川普公开谴责伊朗射杀人民，说这个是天安门时刻，大大鼓舞示威士气。川普在采访中表示，他不谈推翻政权，但指出伊朗经济崩溃，领导层陷困境，他的战略是隐而不发，以极限压力逼迫政权走向崩溃边缘，令人民自行完成最后变革。他不想卷入长期战争，但乐见反美神权政体在民意浪潮中瓦解。美国政治学博士沙茨则指出，那些过去两年在伦敦、斯德哥尔摩和纽约街头高调谴责以色列的所谓自由派和人道主义者，现在就在伊朗妇女被殴打、监禁甚至杀害时消失无踪。这些人从未真正出于对自由、尊严或普世价值的追求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。人权对他们来说只是意识形态中的道具，当斗争需要勇气和坚持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场无影。伊朗的现状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。目前伊朗人民的声音已传到德国、美国、沙地阿拉伯、法国、加拿大和英国。一位阿拉伯网友表示，他支持伊朗人民，强调同舟共济，自由万岁。本来中俄伊被视为抗衡西方的铁三角，但伊朗街头掀起巨变，北京和莫斯科就选择沉默。中共在意伊朗能源和一带一路战略，但始终利益优先，逃避风险。俄罗斯则全力投入乌克兰战场，无力干预伊朗。这场变局撕掉中俄伊联盟面纱，亦凸显独裁者间只有共同敌人，没有真正友谊。巴列维王储提供后哈梅内伊时代蓝图，以色列军事攻击削弱政权，伊朗的黎明或将在2026年新年初到临。观众朋友，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佳时机。中医经常说，气为血之帥，气如果足的话，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，人就会比较有精神，不怕冻。相反，如果气虚，就容易感到疲劳，手脚冰冷。现代人经常觉得累，头晕眼花，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、气血不足有关。想要从根本调理，可以看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。它不单只能够帮助我们增养补气，提升免疫力，还能够调节内分泌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，帮助改善睡眠品质，令我们睡得更安稳。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，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，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查看详细介绍。现在就落单，输入888，还可以享有9折的折扣。2026年元旦这一日，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在参加华府侨界举办的升旗典礼时表示，最近的中共围台军事演习再次证明了台湾为什么需要加强自我防卫。他还指出，中共近年来的扩建军备大概是有史以来在和平时代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的一次，周边国家都在增加军费因应威胁。余大雷表示，一位中共旅美的政治评论家说，习近平目的是做林肯总统当初做的事，要避免什么国家要分裂。我想他搞错了，习近平做的事其实是好像他派军舰去英国，绕过去说你英国是我的省，这一种感觉。回应媒体质询美方对中共军事演习态度的时候，余大雷表示，川普总统已面对媒体作出回应，美国国会和各界亦表达了对这次中共军事演习的关注，这个亦再次证明了台湾为什么要加强自我防卫。余大雷表示，10000亿的军费不是没有理由的，他其实验证了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些东西，因为挑衅者不是我们，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最近几年来，大概有史以来，在和平时代增建军备最大的一次，最广的一次。面对这种攻势，这种威胁的时候，自我防卫是理所当然，是合情合意的。最近洪都拉斯选出新总统，他的政见之一是与台湾恢复邦交。就事件，熟悉拉丁美洲外交情况的余大雷表示，好多国家以前是中华民国邦交国的这些朋友，在离开我们之后，亦都体会到中共那边讲一套做一套，承诺好多达成的好少，其实只有政治上的意图来啫。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发展。展望2026年，余大雷表示会持续增进台美关系，加强自我防卫，促进台海和平安全稳定。另外，美台关税协定一旦落实之后，双边经贸交流会更加密切，他亦会继续推动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。余大雷表示，我想美国亦有体会认识到，我们在国际合作亦是一个好好的伙伴，所以在这方面，我想不单只是对西半球，在全世界各地，我们都有一起合作的机会。最后亦要跟国人，还有旅美的各位同胞，讲一声新年快乐。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。12月31号，泽连斯基在随即倒数演讲中重申，乌克兰渴望和俄罗斯达成和平，但绝不接受以结束冲突为名，实质软弱的解决方案。任何要求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停火或和谈前提的方案都是欺骗。泽连斯基表示，基辅支持在现有战线基础上冻结冲突，但前提是不牺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我们想结束战争，而不是乌克兰的终结。国家虽然已极度疲累，但这个并不代表乌克兰准备投降。软弱的协议只会为未来的战火埋下隐患，自己的签名只会出现在强而有力、可持续几年的和平协议之上。在国际斡船层面，泽连斯基再度出招，公开提出美军驻扎乌克兰的构想，以大幅提升安全保障。他透露，基辅正和华府讨论相关可能性，并说这个将是强而有力的安全立场。同时，他亦表态愿意任何形式和普京会面，强调最重要的是令俄罗斯人不害怕。川普则表示，美乌在结束战争的协议上可能已达 95%， 但领土问题仍然是最大难关，并希望欧洲国家在美方支持下承担主要责任。分析认为，川普政府更倾向将军事资源集中应对中共，驻乌可能性有限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近日指控乌克兰试图以无人机袭击普京官邸，川普最初就事件表示愤怒，但随后态度转变，转发《纽约邮报》评论，直指俄罗斯捏造攻击事件，反而证明他先至是阻碍和平的关键。泽连斯基回应话，相关指控纯属捏造。外长塞比加亦指出，俄方始终未提出任何可信证据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引述美方推断认为，乌克兰并未发动相关攻击，川普态度转向与 CIA 评估有关。另外，波罗的海近日再传安全警讯，多名 X 平台用户说，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至少五条海底通讯电缆遭破坏，芬兰已扣押一艘疑似隶属俄罗斯影子舰队名为 Fitbird 的货船。这只船据称在芬兰拖行瞄具，疑似刮损海床电缆，航线为自俄罗斯圣彼得堡驶往以色列海发。2025年12月31号下午，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波尔多及美国三藩市分别举行演出，吸引各界观众并引发热烈反响。 法国阿缪雷市市长莫纳尔同三藩市社区领袖、国会议员参选人黄文之均对演出提供高度评价，认为神韵不单止展现中华文化之美，更传递了希望、理念和人类未来的思考。莫纳尔观看波尔多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表示，演出极其美妙，尤其是中华文化层面意义重大。我最感兴趣的是演出怎样传译中国历史，以及对未来的表达。在某些阶段，我感受到神圣存在，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神圣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。他指出，当今世界谈论的都是武器和杀戮，而神韵令人重新感受到人和神的联系和文化之美。莫纳尔负责42座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务，他说在法国没有人能做到这样的水平，演出不单止展现美，更是一种神的艺术，看到艺术家的背景和经历，以及飞天学院在美国之外的影响力，我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强大力量正在被全球传播。他还强调，神韵提醒大家，世界发展应适可而止，人类应脚踏实地在地球上生活，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，是一个整体。莫纳尔呼吁社区居民积极观赏神韵，他说一定要来看啊，看过的人都会口耳相传，我真是非常感动，衷心感谢神韵所做的一切。与此同时，神韵北美艺术团在三藩市歌剧院举办首场演出，社区领袖黄文之首次观赏后表示，一切都好靓，从服饰到动作非常优雅，男舞蹈员亦非常儒雅，简直是天堂般美好。他感受到演出的精神内涵和明亮色彩，内心充满喜悦和希望。黄文之特别提到表现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的节目，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宗教自由，无论怎样被打压，他们的信仰始终坚持，令人感动。这个需要勇气和操守，演出不单止带来鼓励，亦告诉大家听真相，我非常感谢所有舞蹈演员的坚持。他鼓励艺术家继续努力，将中华文化传向世界，他说真是非常有意义，我们需要恢复传统，再现中国昔日美好文化。5000年的历史之所以能盛传下来是有原因的，光明闪耀时，黑暗就会消失，请继续坚持，继续加油。土耳其政府在2025年12月31日宣布，自2026年1月2日起，对持中国普通护照的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。根据总统令，中国公民可以在每180日内免签停留不超过90日，适用于旅游及过境。消息公布之后，很快登上中国网络热搜。土耳其地框欧亚，旅游资源丰富，被不少网友称为继新加坡之后较实用的免签国家。亦有人提醒，土耳其需要中国游客小心钱包。与此同时，这个政策亦引发部分有意离开中国的人群关注。近年来，一些中国人通过免签或入境宽松的国家作为中转站，再前往其他国家寻求长期居留或庇护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11个月，共有约1600名中国籍人士在德国申请庇护，为近年来最高水平。与此同时，产经新闻12月31日报道，2023年12月至2024年11月，日本全国共有44000多间资本额500万日元的公司成立，其中公司代表居住地为中国的企业约7000间。根据日本法律，外国人申请经营管理签证，需符合资本额500万日元以上，或聘雇2名正职员工等条件。部分中国申请人 通过代办机构设立空壳公司，只是为令自己和家人长期居留日本，享受医疗、教育和年金福利。调查发现，有人拿了签证之后，并未展开实际业务。为遏止假投资、真移民，日本入管厅自2025年8月起，将经营管理签证资本门槛提高至3000万日元，并要求公司必须有实质经营场所。新规自10月16号正式实施。日本政府表示，将持续查清相关签证，如无实际经营证据，将在续签时拒绝，以防止不法移民涌入。这一系列政策显示，土耳其和日本在移民和旅游管理上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。土耳其通过免签吸引游客和消费，日本则通过提高投资和监管门槛，防止虚假投资型移民行为。两国对中国公民的政策均引发舆论广泛关注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订阅和点赞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